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1180 台播出。在这个安息之晨，或许您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或许您还在床上安躺，或许今早东方朝霞万丈，或许今晨乌云遮住了太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无论怎样，这是爱您的造物主为您专设的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北京二山子哈，欢迎您来我这早茶节目，不管是早茶早点的，您猜怎么着，我今儿还没吃饭呢，肚子里空的，今天那叫喂羊的没来，我二山子一个人在这逗您乐。哎呦呵，谢谢各位了，我这还没开说呢，大家就这么高兴，今儿准错不了。您看我又发现我一特点，只要人多大家爱听，我说这就带劲。不过没他在也好，我话可以随便说，您看下边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我怕什么呀，是吧？啊，过去这一周我过得不太好，心情有点不愉快，或说是郁闷吧。怎么了？谁又招你惹你了？看你一天到晚笑嘻嘻乐呵呵的，不是挺好的吗？有什么好郁闷的？吃饱了撑的作事儿，逗什么闷子？你也不能玩郁闷的呀。你看我说这话你们还笑了，我的确是想高兴来着，可是嘿，周围这些人每一个全都跟我拉着的脸，我一开始还以为我惹着他们了呢，谁都假装那么深沉忧愁郁闷脾气不好，我是变着法的逗他们，变着法的使周围的人高兴，不灵啊。您猜怎么着，后来我一打听，哦，原来股市掉了。这事儿我就帮不上您了，而且我连插话的机会甚至权利也没有啊，股市咱一窍不通。我二山子来到美国以后，从我懂事那天开始就暗暗的给自己定了一规矩，下了一决心，你猜是什么？第一，不吸毒，第二，不赌博，第三呢，不玩股票，不炒股。吸不吸毒的利害关系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我有那钱啊，我买一盒冰淇淋，我买一只烧鸡，我把我自己撑死，我也不能把自己毒死。赌博和炒股对我来说差不太多，因为我脾气急脾气直，对我来讲啊，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再加上我执着啊，输不起，如果输上个一把两把的，我面子上过不去，兴许就寻短见扎痰盂啊马桶的自杀了。我这说的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啊还瘦呢，扎马桶还冲得下去，要现在的话，我要扎了谁家马桶，他们通都通不过去了啊，给人堵了那更不行。现在要跳的话，寻短见也就只能找那种特别大的垃圾箱往进一跳，死不算。输了吗？啊，活着还有什么劲呢？丢不起那人。我知道我运气不好，100%的十赌十输，所以为了避免造成生命危险，咱不动这个，咱玩不起还躲不起，是吧？这是名言，您记住这句话，玩不起躲得起。所以我这臭手要炒起股来也差不多，买什么投什么就跌什么。不过这次的股市危机，什么经济危机，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一股都没动，我向您保证，您千万别埋怨我啊。除了我手臭，华尔街那儿一定还有跟我手一样臭甚至是更臭的人在那儿混事呢哈！你们把他抓着事儿就好办了。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股市破坏分子，我要是想拆哪家台的话，我就买他一股两股的，那家股市准跌。什么叫手臭？打牌摸的全都是臭牌，买彩票一个号都对不上，所以我离股票这东西都远着呢，有那钱我投什么资啊，我弄只北京烤鸭跟哥几个一起吃比什么不强啊，我竟往我肚子里投资了，你们不信你就看看我这肚子是不是我把钱都花在我肚子上了。 不过你也别笑话我，我不是那种爱偷嘴的人，我吃东西都是愿意跟朋友一起吃，一个人吃东西不香。所以您看我大清早的饿着自己肚子跑这开早点铺来了啊，跟您这练嘴。有什么好吃的我都愿意跟朋友们一起吃，有什么好事我绝对不把它闷得我自己心里头不跟您分享。闲话咱一句不传那是规矩，可好事的话你绝对不能省着它不传，非得让大家知道不行，要不然就糟践了。你说个最大的好事是什么？就是福音呢、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罪人，能让神悦纳，能让神接受，能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是多美的一件事啊。基督耶稣咱们的主已经把这事做成了，而且做成了在我的身上，我能独门把它享受了不跟您分享吗？那不够爷们儿，那是小人非君子。况且您猜怎么着，主耶稣他嘱咐咱们一定要把这福音传给万民，让所有没听见福音的人都有机会得救。您想这么好的一个主，他救了我又给咱一托付，你说我能不拼命把这事儿给传出去吗？要不然我见他那天我对不起他呀，那就又不够朋友了。我这人呢有一特点你们也知道，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虽然股市的上上下下对我一点没什么影响，可是我周围这些人都不高兴了的话，我也自然就高兴不起来了。本人非常痛恨幸灾乐祸的人。您看这么好的朋友，他们辛辛苦苦挣的钱全都投进去了，据听说现在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像泡沫似的都没了，打了水漂，你说多冤呢？大家都发愁，大家都难过，那你说我自然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嘛。所以今天借这茬呢，我多说两句，兴许您能高兴起来。可是往往好心的话从我这嘴里出来经常变味儿，常把劝人的话说成骂人的话，夸别人的话听起来就像损人家的话，鼓励人的话听起来像拉后腿的。这就是我说话的不艺术不技巧，这也很可能就是股票市场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市场对我完全不接收的一个具体原因吧。嘿，这怎么了？谦虚一下也不行。哎呀，这世道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可是话好听不好听的，不说出来谁也不知道，先说了再说吧。啊，您说钱这东西啊，的确是个好东西。您别说，我还真不会像有些清高的人似的，见了钱就讨厌，还说什么有铜臭啊，铜臭的。对钱看不起，对有钱人也看不起，我不一样，我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我看得起有用的钱，我看得起花钱的有钱人。你要不花钱呢，一天到晚老存着老攒着老在那儿数，那我说不定看不起您了。因为你有钱你不花，你不是穷人，你在这装穷呢，你装穷你让我能看得起你啊？您要想让我看得起您，您就真穷，要不然您就是一个爱花钱的富人，把钱花在穷人身上，找不着穷人的话您就先把钱都花在我身上。那样的话我准喜欢您，我准待见您。你现在给我一张100块钱大钞，你看我谢谢不谢谢你？我会双手紧紧地握着您的手向你表示感谢。你要再给我一张100块钱大钞的话，我会拥抱你啊。如果你实在不想让我拥抱你的话，那你就再给我一张100块钱大钞，我会让您不想拥抱我的愿望彻底的实现。而且您也高兴我也高兴，你看何乐而不为呢？怎么着各位听官有没有带票子来的？咱高兴上他一场。你看不到半分钟我赚了300块，您知道这300块钱大钞能干什么吗？能买2个小时电台的时间，这样我就有机会在这跟您臭贫了，逗您笑，这多好啊。你看咱做广播跟别人不一样，许多别的电台做广播那是为什么？人家做广播是为了挣钱，我们不一样，我们拼着命挣钱，那是为了要拿这钱做广播，是为了要拿这钱买电台的时间，买了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在广播里头跟您传福音。您看同样是钱，但是钱和钱的用法不一样，有些人活着是为了挣钱，但也有些人挣钱是为了活着。我们这些世外桃源99只羊广播电台的同工们就是这样，活在地上一天就能讲一天上帝对人的恩典。 就能多有一天的机会向世人们传说主耶稣是怎样一位，他对人的救恩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而在他的救恩里边包括了您，他为你预备了一整份的救恩，而这份救恩呢是白白为您预备的，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你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当您得到了他的救恩以后啊，你这一辈子就有底儿了，这一辈子才真正的有盼头，您就会变成一个连死亡也吓不倒您的人，因为死亡的权势对你来说已经被毁灭了，今世生命的结束那就是永世的开始，你会向往神为您死了以后在天上所存留的那一份荣耀。一生当中的平安喜乐就不用提了，而且在您在地上生活的这一段时间还能饱尝主基督耶稣与您的同在，他的慈爱怜悯与恩典每一日都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所以您看咱这就说到正题了，什么早茶不早茶的，我还是在这儿愿意多劝您一句，赶快抓紧时间信主吧。钱呢可多可少，可有也可以没有，那没有怎么办？没有您去挣啊，挣不着怎么办？挣不着你就借呀。在美国这地方生活不是就兴借钱吗？包括二三子在内，谁不欠一屁股债啊？有了钱以后干什么呢？就是为了花嘛，钱不是为了存着的，钱就是为了要花的，你要是不花那钱，你有没有不是都无所谓吗？所以股票上上下下的你着什么急呀？就是上去了你也没说把它取出来花呀。如果您实在花不出去，或者您不知道怎么花，或者您不想花，您给我二三子打个电话，我挣钱的本事不大，但是花钱的能力还是有的，这一点请听众朋友们对我绝对要放心。说到这儿呢，我就先给您放一段北京二山子的段子，这是一个去年我说的老一点的段子，叫做说股民，您要是没听过您就听一遍，您要是听过了您就再听一遍。还是那句话，我这些段子呢说起来也不容易，您多听几遍没坏处，朗朗上口以后可以背诵，这样才能大众化嘛，说不定哪天您传福音的时候您还能用上一句两句的。那下边我就不客气了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们是拿炒房族开涮，今天呢咱还离不开钱，咱们今天要讲的是股民，这又是从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当中诞生出来的新的一民，玩股票的那更厉害。怎么说股民厉害呢？我说的是他信心强，炒房族那是人家看准了一套一套的新房，把钱投上去以后升值了再卖，他就是再亏本最后还能落间房给自己留着。您这玩股票的那就是纯属玩钱、玩纸、玩数据、玩运气，玩这一赢二平三亏的法则，到了你身上就是百分之百的赢的那个侥幸心理，玩一根曲曲折折线条的上下。说是玩钱吧，可是连钱都看不着，连那钱的响声都听不见。如今在国内广大的股民当中，茶余饭后家长里短的谈的都是您买了哪只股票啊，哪个基金啊，赚了多少啊，涨了几个百分点呢、啊、嘿，您看吧您听吧，只要是个人一开口全都是专家，那真是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一片景象，中国已进入全民大炒股、全民大购房的疯狂时代。您能找着的电脑屏幕基本上都被大盘走势图所覆盖，那些个美女啊、世界风光的桌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多浪费资源呀！要是一天到晚老看美女、老看风光的话，股票往下跌了您却不知道，输了钱那多亏呀。那些个所谓明白过来的聪明人还说呢，我们现在不为钱工作了，要让钱为我们工作，于是把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了，投资股票、炒股，多少人发了工资吃喝都不顾马上进股市，刹那间股票机、股票手机、股票分析软件已经成为抢手货，而且各地的断货声还频频不断，
由于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银行利息不断增加，屡屡刷新历史记录。那接踵而来的呢，就是食物大涨价。全世界石油和燃料涨价，那是因为能源短缺。你说在中国，猪肉跟鸡蛋在这凑什么热闹啊？弄得老百姓吃口最起码的东西都得多掏腰包。可这一切都是小事儿，人来不及埋怨，因为人的心都被股市的上下所抓住，因为这股市太可爱了，诗情画意呀，时而像天马飞奔云霄，时而又像高山流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无数股民的心情就像海涛一样此起彼伏，上下翻腾，走在街上眼珠都上下直翻腾，跟坐云霄飞车似的，一点踏实劲儿都没有。圣经上说的真对，人的财宝在哪儿，人的心就在哪儿。您的财宝要是上上下下的话，您的心也就上上下下。还真以为你玩钱呢，明明是钱玩你。人想有钱没错，有了钱才能维持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您可千万记住了，挣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绝不是为了挣钱。人的生活应该是为了创造人的神。神告诉咱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我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劝您一句，在您大踏步的乘风破浪，向着富贵勇往直前的这个时候，您稍微的留一下神，问问自己是不是离弃了真道。咱们知不知道有真道存在，在真道与钱财之间你要选择什么。如果您是一个超聪明的人，你说我俩都要，行，那你是先选真道还是先选钱财？如果您的答案是先选钱财的话，那我请问您，多少钱才算够？你有了多少钱以后你才对真道有兴趣？我告诉您正确答案吧，没够。圣经说了，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你赚多少钱你也不会知足，就是您变成世界首富你也不会知足。那您这时候说我挖苦您啊，我这不是还没赚钱呢吗，刚刚把钱投进去，甭说首富了，我连富都没有，我只是想发个财。想发财总没错吧？错没错的您甭跟我争，听听创造人的神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朋友，千万不要想因多赚点财富而失去得到永远生命的这条道。钱财在地上有用，但不是无所不能的。钱财可以为你买来满桌的丰盛佳肴，但是买不到好的胃口。财富可以买来最好的医药，但是买不到你今日的健康。用钱可以买来漂亮的豪宅，可是你却买不到充满爱幸福的家庭。有钱可以买汽车，买了汽车还可以买保险，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不堵车，也不能保证你不撞车。财富可以买补品，让你身体健康，钱还可以买医疗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生病。你可以买人寿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死。财富可以买来美人，买来情欲，却买不来真正的爱情。有钱可以让人家羡慕，但是钱永远堵不住你心里的虚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不管您是炒房的还是炒股的，还是听了我的话就想跟我吵架的，您都先停下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接受主基督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让你先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一切由死亡所带来的捆绑，包括贫穷在内，把您的信心从股市上、房市上转移到主基督耶稣身上。你要想积财宝，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听听咱们的主是怎么说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偷啊。说到这儿，您一定会问，怎么积财宝在天上？是的，地上的财宝带不到天上去，就是地上的精金到了天上，也只不过是铺路的建筑材料。 你要是带一股券上去，那不是让人笑话吗？在天上，天父为你存留的财富，乃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一切丰盛、荣耀、尊贵与权柄。真正不朽坏的财富是生命，是神的生命。您在地上积财是为了地上这条命。你说我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以后有医疗费，哪天不能动了，哎，有钱能买饭吃，自己咽了气儿以后有钱能把自己后事儿办了，如果还能剩下点的话给子女，给儿孙们出教育资金呢，再能多赚钱的话剩下来还能帮助别人办慈善事业。是的，这些地上的东西都没有错，我今天劝您的是不要因着地上的事儿失去了天上的事儿。神让我们要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想地上的事儿。世人在地上的一切行动全都是幻影，他们忙碌真是枉然呢，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人若是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您愿意听的话，咱们下次接着再聊。最后那几句话不是我二山子说的，那是圣经上的话，神说的。您要是刚才没记住的话，我这再给您放一遍。在旧约圣经诗篇第39篇，大卫王这样说道：世人行动实习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您听见没有，这是一个君王说的话啊！世人忙了半天，折腾了半天，攒了点钱，最后不知道谁用。这就是说那些穷命的人这一辈子忙着挣钱，不知道为什么挣钱，反正就是别人挣他也跟着一起挣，多了就高兴，少了就难过，死到临头一分钱没花在点儿上，多亏呀。下边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第26节这样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在这儿说的这生命啊，不是您在地上这个会生病的生命，乃是在天上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你要是忙着敬畏了赚钱了，把创造你的神为你预备的那永远的生命给耽误了，或者根本就没拿着，那活一辈子可就没益处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得生命呢？相信接受，简单极了，比你在外边挣钱要容易得多。所以到现在啊，您得开始想这些事儿，不能跟着别人那儿瞎混了。您是有福的，要不然您不会听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您再接着往下听，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第2节这么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什么是上边的事？上边的事就是永恒的事，地下的事都是暂时的、今世的。所以聪明人一定要为永世来为自己打算打算。您再听听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0节怎么说的。主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说到这儿，这问题就来了，什么是财宝啊？怎么把财宝积到天上去啊？咱不能把大块大块的黄金，一嘟噜一嘟噜的宝珠往天上崩吧，拿炮拿火箭往上送，那要砸下来不得了。那什么是财宝呢？所谓财宝，它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像金银铜铁的，这石头那珠子的，在地上有价值，因为有人喜欢它。
但是在勇士里头，你得找到什么是在神面前有价值的，那才是宝贝呢。你说整个宇宙万有里头，神最喜欢什么？怎么着，说不出来啊？您想想，你们家里头什么是最宝贝的？是不是你们家那独生爱子？我不管您是有独生爱子，还您就是那独生爱子，这日子口所有的钱呢、财啊，全都是为了那孩子，就是那一个孩子。那我现在回过头来问您，神最喜欢什么？神最爱的就是基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了基督耶稣的生命，有了他的灵，有了他的性情，接受了他赐给你他的名，那您身上宝贝多了，而这个宝贝是在神面前认为宝贝的，这些宝贝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在天国里头什么其他的都不认，只认这个。下面请听文月姊妹为大家朗诵一段故事，这是何晓东先生所著的《晓光集》里边的一段见证。
手表与戒指，这是你父亲的遗物。护士小姐递给我一小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一直戴在手上的雅米加表，另外一个是他手指上的结婚戒指。那只雅米加手表他买来才四五年，但是他用来却十分小心，每天晚上睡觉以前，父亲把它转动了几下，然后轻轻地放在床前的那张小桌子上。因为它不是自动表，若放在一处地方久久不摇动，它就会罢工的。那个小小的白金结婚戒指是父亲和我继母四十多年前在上海结婚时带去的。我还记得在那次盛大的婚礼中，我紧张地站在一边，心想儿子能参加父亲的婚礼，倒是很少有谁会有这样的经历。父亲一向实在是宝贵这枚戒指。有一次在上海一辆公共汽车上面，他遇到了强盗，抢走了他身上的钱包。回家之后他告诉我们说，钱包抢去了不要紧，幸亏没抢走我手上的这枚戒指，因为这是一个纪念品。四十多年以来，这枚戒指从未离开他的手指，如今则和他那双欧米茄手表一同被取下来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忍不住这样想，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取下来呢？干脆还是继续戴在他的手上，一起进棺材埋葬了吧。但是后来再一想，即使仍然戴在他的手上，和他一同入土埋葬，这两件东西是否还是属于他的呢？不，有一天他的遗体将开始腐化，成为一堆白骨，而这一双表，这一枚戒指将永远被套在白骨的上面了。不，即使他们和我父亲一起被埋入坟墓里面，也不可能再属于我父亲了，因为就连父亲的这一个身体如今也不再属于他了。他不在这里，这个会死会腐化的身体并不代表我的父亲，只有他的灵魂才能真正的代表他。一年前他已经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如今他的灵魂已经到主那里去了，物质是不能够一起带去的。我把这只表和戒指默默地拿在手里，人去物在，我的父亲只能有四五年时间享用这块表，只能有四十年的时间戴着这一枚戒指，谁晓得这两件东西以后的主人会是谁呢？我自己也有一只表，这是三年前在香港买的，我无需再使用父亲的表，这只能留作纪念。我又想到会有那么一天，我手上的表也要被脱下来留给别人，说这是我的遗物。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活多久也只能占有多久，即使这东西是你的，你没有把它送给任何一个人，但是一旦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些东西仍然还是要属于别人的。如果你能把它一同带进你的坟墓，你还是不能够享用它，至多不过是和你的遗体永远埋在一起而已。古代的埃及君王，他们死了以后，往往将大量生前所用的财宝和他一起埋葬，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 有人还是想尽办法挖掘他的坟墓，将财宝取出来。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活在一个这么短暂的人生里，明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还是在那儿拼命地赚钱、积钱、买东西。有一天，他也像我父亲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些东西他还能带走吗？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死了之后所能带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们的罪。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生前所犯的罪并不能脱下来移交给别人，也不能和我们的遗体一同被埋在坟墓里，却要和我们的灵魂一起带到那位造物之主上帝的面前去了。第二件东西就是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信了主耶稣，罪得到了赦免，有一天我们死了，这救恩也和我们的灵魂一同被带到造物之主那里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第三件东西就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得救的人，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为主所做的功，这些东西也可以带到这位造物之主那里去，凭这些东西得主的赏赐。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暂时使用，犯不着耗费我们全部的精力去争。如果你要想争的话，应该去争那些将来你死了以后可以带得走的东西。父亲有一些东西遗留给我，到了若干年月，我还得再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一个我现在所不知道的人。但是我从主那里所得来的救恩和我今生为主所做的功，我可以不移交给任何人，而全部带着走，这永远是属于我的。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咱们的节目可是主题非常的明确，就是一个内容啊，钱财。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对钱财的观念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了。下边我再让多马给您讲一段故事，这是一段圣经里的故事，讲到一个人，他可是一个钱财的专家，他以前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或者说是耶稣找到了他，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生命改变了。下面就是多马所讲的圣经故事。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最近咱们一直给大家讲，主耶稣是世上唯一的一个完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除了主以外，世界上的人呐，都不合格，全是废品。那这时候朋友您就该问了，咱们怎么能知道神的心意呢？嘿，这不是基督耶稣来了吗？他就是神的儿子，神道成了肉身到地上，把神的心意向人们完全的彰显呢，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事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样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有一次啊，咱们的主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那种人设了一个比喻。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边去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哎，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故事以前呢，先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法利赛人，什么是税吏。法利赛人呐，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种族，乃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一个团体。 在政治上他们是犹太人当中的带头人，而且大多数呢又都是公会里的成员，要不就是宗教会堂里的领袖，或者是解释律法的官员。以上说的这些是他们的身份，但这些人有什么特征呢？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非常努力的要与罪人分开。他们这些人啊是圣洁的，他们绝对不和罪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罪乃是从罪人来的，你不理罪人，你身上就没罪。可是他们忘记了自己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罪人呐。只不过他们犯的那些罪呀，都是在心里，都是在暗处，比那些大罪人犯的罪呀，是小的微不足道。在所有罪人的相比之下呀，他们就成了人群当中的圣人了。他们严格的遵守有关律法的所有规条，但是啊，他们忽略了律法的真实意义。他们还寻守古人的遗传，就是他们犹太人祖宗传下来的那些规矩，其实并不是从神而来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心意，要走遍全世界宣扬他们的犹太教。他们认为行割礼呀，那是必须的事情。哎，他们也真的相信死人能够复活，他们相信有天使有魔鬼。总而言之，这些人是自以为圣洁的，自以为是讨神喜悦的一些人，这就叫法利赛人。那什么是税吏呢？那这简单呢，就是税务局的税吏官。那您就说了，税务官有什么不好的呢？那些税吏和现在的税务官可是两回事儿啊。当时罗马政府统治犹太，向人民勒索敲诈，为的是罗马自己的皇帝。犹太人本来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可是亡了，被罗马的铁蹄所践踏所统治，所以犹太人从心里边啊都恨透了罗马人了。可是就有这么一些个贱的没骨气的出卖犹太民族的这些个败类啊，出来愿意为罗马政府当这个收税官，这就是税吏。当时罗马政府收税啊，不是像现在这有明文规定多少钱交多少税，当时是能收多少就收多少，管你死活呢。那这些税吏们呢也不拿工资，他们赚的钱就是剩下来的钱，所以他们就要多收少交。咱不是以前也说过吗？该收十的他收百，该收一百的呀他全盘都给你端过来了，一点良心没有啊。你要是不服他的话，他后边有罗马政府的军队给他撑腰，你敢不交吗？所以所有的犹太人呐，见了税吏那简直是咬牙切齿的恨呐。但是恨归恨，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这些税吏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坏人，不能跟别的犹太人在一起，所以交的朋友呢都是社会中的渣子，什么强盗啦、贼啦、妓女啦。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那癞蛤蟆专找那臭王八。所以这罪吏啊就跟那坏人凑在一起，税吏就是罪人，罪人就包括税吏。下边咱们接着讲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不是有两个人都进到殿堂里去祷告吗？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法利赛人呐，进去以后把自己这大袖子啪啪这么一甩，哎，站在那殿堂的当中，吭咔清了两下嗓子，伸了伸脖子，把眼睛这么一闭，面带圣洁，扬着脸向着天祷告，自言自语地说呀，神哪，我感谢你，我呀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说着斜着眼儿，撇着嘴看了那税吏一眼，然后又闭起眼睛把头抬起来。嘿，我一个礼拜之内啊，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就是我赚的那些钱呐，我都捐上十分之一啊。说完这话以后，左右看了看众人，扬着脸一转身走了。看人家这祷告多棒啊，您说是不是？你扒着手指头算呐，第一不向别人勒索，挣来的东西都是光明磊落，不义的事情都不做，那就叫义。奸淫，嗨，这是下贱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更不像这个税吏一天到晚说谎欺软怕硬。我还一个星期进食两次，进食那就是一个虔诚的表现呐、而且对神呐、对人还特别的大方，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全都奉献了。像咱这号的人整个一没挑啊，转身走了。那位法利赛人呐、真是自以为是，说话那叫个声大，做事那叫个不含糊，真是理直气壮啊。咱再回来说这税吏，这税吏也不是个穷人呐，人家穿的也是绫罗绸缎。那天在圣洁的神面前，他心中的那个亏欠，脸上的那个臊啊，真是无地自容。因为他的心里知道，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呐。可是他谦卑的来到了神的面前，进了殿堂的门槛儿，一错身就站在大门后头那黑影里头去了。他希望别人看不见他呀，哪敢往前走啊，老远的在那旮旯站着。他低着头就望着自己那脚趾头，哪敢举目望天呢。最后听人家法利赛人大声祷告完了出去以后啊，他就开始捶着自己的胸，流着眼泪向神说：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神哪，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该有的祷告啊。你能向神拽什么？你能拍着胸脯向神吹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只是欠神的。所以他就捶胸求神开恩。开恩干什么呢？可怜可怜他这个罪人。你说经济上他值得可怜吗？不值得呀。可是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太贫穷了，他身上的罪压得他根本就喘不过气来呀。所以在神面前求神的怜悯，求神的饶恕，求神给他开一条路啊。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人回家去以后要比刚才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主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神的准则。在神面前你就该承认自己是罪人，在神面前你只能求饶恕求怜悯呐。下边我再给您讲一个主耶稣的故事。有一次啊，主进了耶利哥城，正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撒盖。撒呢就是那撒谎的撒，该呢就是该别人东西的那个该，撒该就是他的名字。这人是干什么的呢？这人呢是个税吏长。哎，他不只就是个税吏，他是管税吏的一个头， 所有的那些个坏的税吏啊，都是他手下的小爪牙，他是税吏长。当然了，他一定是个财主。这个税吏长撒该呀，可是个精明的人，哪儿有点新闻，哪儿有点风吹草动，他都了如指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所以你要想从他的手中逃税，没门儿。这不是吗？耶稣进了耶利哥城，要从那边经过，那是大消息啊！因为主耶稣在耶利哥城外边做了好多事情，人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今天要从耶利哥城经过，这个税务长撒该哪能把这个机会放过呀？他心里头想啊，你们大家都说耶稣是个完全的人，那好，我就要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底有多完全，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啊，你别看不起撒该啊，他这一点就比好多人都强啊，他就想要花出自己的时间，要看一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如今这个社会啊，世界上千奇百怪、杂杂吵吵的事儿多的是。要是有人说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你应当信他。您可能根本就没有精力、没有兴趣、没有时间想知道耶稣到底是谁，自己的事儿太忙了，是不是？谁管你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可是那个撒该这个罪人，他不能把这个机会放过，他要看看耶稣到底是谁。你想看呢？那众人都想看，人多呀，主耶稣从那儿走，那是人山人海，这个撒该呀挤不进去。而且他呢还有个缺陷，起码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有个缺陷，什么呢？矮，身量矮，比不过别人呢，所以想看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是在别人的腰后头、腿中间挤来挤去。他觉得要是这样挤下去，他非得让众人给踩死不成。于是啊，他就向前头跑，跑跑跑跑，然后看到了有一棵桑树正在那路旁边，他就灵机一动，把自己身上穿那高级料子的长袍往腰上这么一系，紧了紧靴子，蹭蹭蹭几下爬到树上头去了。因为他知道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朋友们呢，这时候您就会问了，这税吏长他怎么这么不要自己的面子往树上爬呀？他应该也是个老大不小的成人了吧，当官嘛，怎么能往树上爬呢？这个呀您别稀奇，这就是人生的痛苦。人生有什么痛苦啊？人呐，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几头，不管自己身子有多高，都觉得自己矮，不够高。人生当中还有一个痛苦，就是人太多呀，挤不进去呀，所有的人都生在咱们前头，走在咱们前头，什么事轮到自己的时候，只能看见人家的腰，看见人家的腿，老是晚一步，那好便宜老占不上。就是因着这些个痛苦，每个人呐都勤学苦练呐，学会了一身能够自卫的本事，为了自己的生存能够超过别人。这不是他吗？会跑啊，跑得快，往前头先跑，跑完了以后啊，看见树，他才不管自己的脸面呢，手抱着脚盘着就往上攀呢，那是越高越好，要高过众人的头。我虽然身体矮，但是我有钱，我有势，我有一棵大树可爬。我不知道您今天在人生的道路上跑得有多快，爬得有多高，但是朋友们呐，你走的那条路上，耶稣会不会从那里经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呐。否则的话， 你爬什么呀？你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你往前跑，人生的前边是什么？那就是死亡啊！你跑得越快，离死亡越近。这个税吏长撒该，按照他自己人生的准则，跑啊，爬呀，可是那一天，他没有白跑，他没有白爬。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因为我们的主那天就是要去找他的。当我们的主被众人包围着走到那里的时候，主就站住，抬着头往上看，对他说：撒该呀，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听了这话，撒该就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亲爱的朋友们呐、啊，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幕啊！我们的主站在地上，仰着头望着高高爬在上边的罪人，叫着他的名字，说：“撒该呀，快下来吧！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听到这儿，朋友啊，你懂了吗？咱们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自己身子矮，在社会上就争啊爬呀，爬到一定程度，就连真神都要仰着头看咱们。但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就是当耶稣叫着你的名字，叫着我的名字，说：“你下来吧，我的孩子，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那我们就应当急忙的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救主基督耶稣。当神呼叫撒该这个罪人名字的时候，撒该的眼睛也开了，借着神的光，他看到了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罪人，人人都嫌弃他，但是这位主不嫌弃他，所以他就接待耶稣，他心里就欢欢喜喜。这一举动让众人们看见，大家都私下议论说：“哎呀，啊，耶稣是什么人呐？怎么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的？”是的，耶稣就是要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因为罪人把耶稣接到家里以后，把耶稣接到心里以后，罪人就是蒙恩的罪人。主耶稣不用向撒该讲任何的道理，因为主就是光，光照在黑暗当中，罪就显明了。撒该到了自己家里以后，让主耶稣坐在主人的地位上，他站在那里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还要还他四倍。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悔改呀。”主耶稣看着眼前这位众人都恨恶，但是今天回转的罪人，就向众人们和门徒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我们的主找到了这个罪人，让这个罪人站到他该有的地位上，向主认罪，向主悔改。这悔改乃是从内心当中的悔改，这悔改乃是以行动来表示的悔改。以前爱财如命的税吏长，今天愿意把自己的一半分给穷人，剩下的钱讹诈了谁，还他四倍。那是怎样的一个悔改？乃是彻底的悔改。 当人接受了主以后，当人把基督放在主的地位上的时候，罪人就蒙恩，罪人就会悔改，罪人的心就会欢欢喜喜呀。
哎呦，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没时间带着音乐带着锣鼓点的跟您正式的说再见了，我只能在这儿说一句，祝您平安，祝您有一个好的周末，您千万别疏忽了信主这事儿。如果您有什么障碍，有什么思想难题，您就到我二山子早茶里来，说不定哪一句话我就给您解开了呢。哈，北京二山子向各位修顺的华语听众说再见。